让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神借着他在马可福音里面向我们讲的侍奉的事情，让我们更深一步的进一步的更深一层的来了解我们要如何的来敬拜侍奉这一位主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里面，他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侍奉的榜样，也就是说他在侍奉的时候是按照父神的心意来侍奉我们看35节这边说，当那天晚上为什么说当那天晚上呢也就是说前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耶稣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他用许多的教训来教导人，用许多的比喻，这些比喻让人听见以后不能够忘记，这些比喻让人知道天国的奥秘，这些比喻让人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在世上是应该如何的过我们的日子这些比喻让人能够跟随耶稣，忠心跟随的人可以继续不断的领受从天上来的启示意象，但是对那些也不想听的人神也给他们机会忍耐宽容，让他们就在那一个层面里面等候以后神再给他们的亮光事实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是跟随主的呢，也就是说神会继续把真理向他启示，如果我们所蒙受的光是过去已经知道了10多年没有新的东西，没有新的看见，没有新的领受这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神他把一切的事向我们隐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向他而开求主今天早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跟灵能够开启，让我们能够听见主自己向我们所说的话。是的在没有开始以前，我请大家一同低头，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愿圣灵现在做工提醒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与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主啊，也能够心被恩感起来跟随你。愿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见到你自己的容面，让我们一生之久，我们所做所行所想都掏出你自己的喜悦，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讲到风浪的确在人生中间满了风浪我们的邻居突然他最近儿子女儿都回来了，那个车子停了很多在那边然后我们就知道原来他得病了他的儿女过来看他，他心里面也很担忧，他本来平常也是蛮客气的蛮和气，但是这一次我遇见他说他特别把车子停下来跟我谈一下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他就跟我讲了一下他心里面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确当一些的风浪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如何能够得平静呢我们能够说我心灵得安慰得安慰，因为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不能够影响我们跟神直接的关系，也不能影响我们这个人进入永恒里面的喜乐，因为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必须要看见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久的耶稣基督他来侍奉是在马可福音一个仆人的榜样，他的侍奉不是一般人的侍奉，一般人的侍奉乃是说我方便的时候就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的侍奉不是如此，他的侍奉是殷勤的侍奉，竭尽心力的侍奉，他的侍奉是有长远果效永恒的侍奉，他对人那种负担是在侍奉中间绝对不会受到挫折的，他是怜悯人的，他的侍奉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的大能而侍奉的，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也能够在侍奉的时候用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态今天我们的困难不是我们不侍奉，而是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高的地位我们来侍奉，我们错了，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我们要谦卑的来看见人家的需要，能够为人而舍命，我们侍奉也还要勇敢的面对撒旦一切的攻击，我们能够来安在主自己的面前安心下来，我们说主啊我们不惧怕，因为 你已胜过了那恶者，也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一切邪恶的势力啊！求主帮助我们完全不退缩的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侍奉神。为何耶稣基督要渡到那边去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叫他们渡到加利利海边的一个人比较稀少的地方。原来他在的地方是西边，西边有几个大城，但是渡到东边就是格拉森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然后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因为耶稣已经在那个地方花了很多的时间，有许多众人在那个地方需要他的服侍，他一病赶鬼，他传道，他用各样的方式来服侍人。当时他已经非常的累了他要来到船上的时候，他在那个船上门徒说走吧，我们过去休息那时候船就开了。耶稣跟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请注意这一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原来有很多人想说耶稣是不是已经疲倦了，他需要偷懒需要休息呢？弟兄姐妹，你觉得耶稣是不是会疲倦呢？有人说他是神，他绝对不会疲倦呢，他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完，做完了以后会疲倦。弟兄姐妹答对了，耶稣基督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他不会疲倦。但是他做完了以后，他是站在人完全人的立场，他是疲倦，他需要休息，他需要预备自己再做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他还要去到的一些地方要医治那个十二年的血漏，他要医治这个许多这个被污鬼压制的人，他要进入这个灵界的征战他必须要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继续耶稣要做的事情是让门徒看见以后就知道他这一位耶稣基督不是平常的人，乃是世界的救主，他是独一无二有能力使死人复活的主。人死去不能复活，但是耶稣基督能够叫人复活他这些所做的工作之前他需要休息，他需要离开众人，他需要进到这个船上在那里好好休息一下很多人以为耶稣要逃避责任，耶稣基督会不会逃避责任？他不能够逃避责任，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够把人从罪恶败坏中间拯救出来，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肩负了拯救世上所有的人的灵魂的重担他要让这些人脱离魔鬼的掌握，他必须要亲自的来迎接这个撒旦，要迎接他的诸般的攻击。他自己知道他清晨起来就必须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在拣选那些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祷告，他在晚上的时候也有像尼哥底母还有许多不同的人来见他，他不能说我疲倦了我不要跟你们说了他的心里面蛮有慈心。耶稣甚至任何的人到他面前，就算小孩他也接纳他们，甚至井边的妇人，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但是神看见这个人需要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告诉他关乎敬拜的事情神借着耶稣基督还要来医治一些心灵受到许多重创的人，这些人是被人弃绝的，他们在家里面已经没有地位，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邻里中间已经被人完全的拒绝，因为他们患了大麻风，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他要告诉人家说我是不洁净的，你不能靠近我，你靠近我的时候你也会沾染这个大麻风，大麻风是没有医治的，大麻风的人他只能够等候他死的那一天他的痛苦解脱。他们受到的不只是身体上面的摧残，他们是心灵上面的摧残是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的病离开了你，你的麻风离开了你，你的罪离开了你。为什么要耶稣基督要医治他们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医治，因为麻风是没有人可以医治的。耶稣基督不但医治他们，安慰他们，而且摸着他们，接纳他们重新建立他们这个人的尊严。今天我们在世上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很多的人看见人家比他软弱的时候就有骄傲的心，就向人去夸耀自己所能够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在耶稣来说，他可以说你们谁创造过任何的事情，一看这个天上的那么多的星，你们谁能够造其中之一，我这个亿万的星球你所不能看见的这个永恒的时间里面，我是主，我是创造的主。 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知道有这么大的智慧，我跟你们讲话你们都不要听。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真是在那个地方，他一个一个的来服侍当地的人。这是耶稣基督让人能够回到他的家里面，重享人的尊严，得以想到啊，我们人间所不能想到的亲情跟接纳。这是耶稣基督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要休息，为了要做更大的事。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巨大的这个暴风就开始了啊。这个今天我要讲的道有三个啊，大这个巨大啊，就是希腊文里面讲的 mega 啊，哎，在中文里面看不出来的这个都是一个字啊，它有一个巨大的暴风就发生了。这个暴风是一个龙卷风一样的风，这个暴风来到的时候啊，是一卷上去的时候，这个船是没有可能在这个啊水上还能够存在的啊。当时你晓得在船上的还有哪些人呢？他们这些门徒中间有几个，彼得是做什么的，雅各做什么的啊，安德略做什么，约翰做什么，他们是捕鱼的人，他们了不了解这个加利利海啊，他们就是靠此为生的。但是他们了解到这个暴风一起来的时候不得了，这个风不是一般的风，这个风是像龙卷风一样的，这个船已经被这个水打进来的时候立刻就要沉没了。就在这样的时刻啊，我们晓得啊，人生的道路中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啊，有的时候一个警察突然敲了啊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的门，要告诉他开门，请开门。半夜警察敲门，一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吗？错了，最重要的是他才会敲你的门的。一敲门以后不得了，发生是什么事啊？他就告诉他说：“你认识这个人吗？”他说：“认识，这是我儿子。”他，对不起，我告诉你，他出了车祸，啊，现在啊，你到医院去，但是他已经过去了。这个父亲他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我看见一个暴风就从平地里面突然就起来。是的，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啊，一个医生就告诉你说你的检验的结果是如此啊，你也不要难过，你高兴要吃什么吃什么，要穿什么穿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啊。意思就是说你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改变了，你要去看医生也不用了啊，你就欢欢喜喜的吧啊。这个时候就是人生的暴风就开始。甚至有一些的夫妇在一起本来很好的，过了突然有一天这个中间有一个人就说：“我现在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你。”平常有一些的人家吵得很厉害，啊，你还知道他快要离开你，大概啊是有一些先兆，啊，但是在美国这跟我们中国有一点不太一样，中国有一些的事情啊，平常就争吵起来，争吵起来彼此啊中间啊就讲道理，讲完道理了还有机会可以弥补，还有机会可以道歉。那在美国有的时候你伤害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他不跟你讲话，他只告诉你说啊就结束了，我们好好的，我们还是朋友，我们很好的关系。但是这些人生命中间的这种风浪是不能够啊接受啊任何治疗的，人世间没有这样的治疗。我们也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中间也有一些的人在工作中间得到神的祝福保守，但是我们也晓得我们世上的工作都是暂时的。我曾经在工作的地方啊，他们号称就是说是铁饭碗吧，就是说是绝对有这个继续下去，也没有人离开的啊。当然我就不愿意讲告诉你是什么公司了啊。但是呢啊，到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在经济非常非常不景气的时候啊，70%啊那新来的新招进来的啊，这些都是啊有才干的人啊，都让公司给解雇了。啊，弟兄姐妹，这就是风暴。风暴突然发生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备好。今天这些门徒上船到那一边的时候，没有想到有风暴会发生，但是风暴就来到，就临到。啊，他们在风暴中间只有两件事情，他们可以依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要他们去的，对不对？耶稣跟他们说：“我们到那边去。”有没有说这句话？啊，今天如果耶稣没有讲话，遇见风暴的时候，我们真是求告无。我们说是不是我自己弄错了，我听错了，我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啊？不，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耶稣吩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耶稣吩咐我们的事？因为他知道永恒，他知道今世， 他也知道每个人的存心，他也知道你的环境，他更了解你自己。今天我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的吩咐。第二个，耶稣在船上，呀，风暴一来那还得了，现在没有人能够活下去了。但是突然他们也想到说，哎，我们没有忘记一件事啊，什么事情？耶稣在船上，耶稣在船上有什么帮助呢？啊，我们人对耶稣的认识很有限，我们想耶稣在船上啊，很可能就告诉他们，哎，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啊！大家让他去，这个好好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划啊，好好的我们来掌舵，好好的我们啊，这个来祷告啊，我们就可以过去了。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根本就不理他们，耶稣在船的后面睡觉。感谢神啊，我们休息是很疲倦的时候就休息，你休息的时候那个硬的板凳都可以睡着啊，绝对没有问题。耶稣就是这样，他就休息。我们今天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教会那个板凳可以坐得舒服一点啊，让我们说这个硬的板凳已经有人睡觉了啊，这个如果再软一点的话，那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情形了啊。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做工了，那你有没有做工呢？我们有没有做工呢？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疲倦到什么地步呢？他就是在这么大的风浪不能把他摇撼，能不能把他惊醒？为什么是如此呢？因为他已经把他全力都卯出去，他拼了全力来侍奉。今天我们的侍奉有没有如此的殷勤？有没有如此的来爱人，来为别人这样子摆上？如果没有，我们要向耶稣基督学习啊！这个耶稣基督他有能力来使这个风浪止息啊！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些门徒要经历这一段的风浪呢？啊，为什么他们要很害怕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是能够保守他们啊，不受患难，保守他们在患难中间能够挣脱的主呢？啊，这里神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这个功课啊，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大大的平静啊。因为人如果不会在患难中的时候不会求神，你说是吗？啊，我们在安逸中间的时候我们靠的是自己，但是在难处中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才会来求主啊。诗篇第107篇我很喜欢啊，跟大家念一下啊。这个就是当我们经历风暴的时候，有一些及时的安慰会临到我们啊。那个诗篇107篇27到31节如此说，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思，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啊，是神领他们出来。你知道如果我们不哀求的话，神啊，他把我们领出来吗？他也会，但是领出来我们没有学到功课。所以这里主要是要学到功课，神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欢喜，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难处的时候蒙神拯救，也不知道是神拯救的，因此我们的欢喜就不太大。然后啊，这里就说神就引领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啊。今天我们对神的称赞是要因着我们对他的理解，因着我们的自己的经历。耶和华的名字啊，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耶和华是他的名。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耶和华，耶稣就是那自有永有的神，耶稣就是那个死过又复活的主。耶稣他说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啊，我们读23篇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今天这一位耶和华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要把他自己所有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在患难中间的时候我们来经历他，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我们就有更多的赞美，我们有更多的感恩。是的啊，他是全能者啊。这个大的风浪要平静的时候啊，是要怎么样的平静呢？我们想耶稣一定是起来说，哎呀，怎么回事，你们这些人这么紧张。耶稣没有主动，耶稣还在那里睡，等这些人来去叫他，叫醒他，说叫醒他们，他们讲什么？夫子啊，他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哎，你读读看，读看马太福音讲的不一样，马太福音讲的是主啊，马可福音讲的是夫子，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重点不一样啊。马太福音他是君王，他能够吩咐就仔细，但是马可福音中间要你我来思想的是说，他叫他夫子，为什么？他们在想说，为什么你不教导我们？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有这么大的风浪，还要我们上船呢？为什么要我们经历这么样的患难，你还睡觉呢？你为什么我们快要死了，你还不醒过来呢？啊，弟兄姐妹，这四福音里面我们看的以为都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他的重点不一样，他在讲的事情不一样的啊。他是会教导的主，但是这个时候不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呢？问题，因为你问这样的问题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马上就立刻要丧命了，这个时候还问问题吗？所以耶稣没有斥责他们，耶稣起来以后只教导他们一件事情，耶稣就对那个风发语言，对那个风说止住吧，对那个海说平静吧，就这么两句话，然后马上立刻这个风平浪静，这么大的风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却立刻就止息。啊，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要学的功课，你知道在最危险最大的台风啊飓风的时候，在龙卷风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都知道那个安全的地方就是台风眼，但是你能够找到那个眼吗？你能够进入那个安全的地方吗？啊，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带你进去，只有他在那样狂风大作的时候他坐着为王，大水通空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中间一定会有一天遭受到风暴，这个风暴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胜过，但是主他在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那边讲了，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他是这样的一位主，他所说的话，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能力是在乎神的话，神的话一出来我们这个人就活了啊。当创世纪你的时候啊，我们讲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一切的事情就被造成了。约伯记讲到这个创世的时候稍微多讲了一点啊，我读到约伯记，我就跟啊大家来分享这个约伯记第三十八章八到十一节里面讲的神在创造的时候讲的几句话，这句话跟耶稣在平静风浪很有关系。这里怎么说呢？啊，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没有人能够将它关闭，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能和酸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的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今天所有一切的风浪来的时候，有谁可以让它止住？只有神。你说我有医生，我有医药，对，医生跟医药只有可能可以医你，但很可能那个医生是错的，很可能那个医药是错的，你需要的是神，神会引领你到哪一个医生，到哪一个医药那边去。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方式啊！神要我们来投靠他，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来说，他所有向我们所发的意念都是善的，他都是为了要我们这个人能够认识他，能够依靠他，能够终究得福。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祷告吗？还是说在那个灾难的时候说算了，我们都跳海早点死了，免得被惊吓那么厉害啊，这不是开玩笑的，我真的有看过有的人就是这样，王明道的父亲就是这样，因为很危险的时候啊，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他们要打进来，我就没命了，就投井自杀了，结果没有投井自杀的人都活了，他投井自杀的人就死了。你知道在难处的时候啊，我们惧怕不能够改变我们，我们在难处中间，我们的惧怕很可能让我们这个人丧失我们原先当有的啊这个益处权益，丧失我们的性命，丧失啊我们这个人能够靠着主而得胜的这种冠冕荣耀祝福都会丧失，因为用我们惧怕。所以最后第三个，耶稣就跟他们说，大大的惧怕吗？他说为什么胆怯？这个胆怯在原文中间就是惧怕啊。第三讲到这个，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惧怕？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惧怕。 惧怕什么呢？就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了他的。好，这里我们看见原来在这个大的风暴中间啊，神在那里掌权，他有力量可以叫风跟浪都止息。但是我们真正怕的是风还是浪呢？还是我们害怕的是我们不认识这个能止息风浪的主？弟兄姐妹，这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啊。以前我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也很想啊，有一些的发明，有一些的突破，有一些的创造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遇见很多的艰难，我想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人遇见艰难，不能突破的啊，你生活中侍奉中都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有一件事情提醒了我，终于有一天我终于想到了，说我不能在惧怕上面而活着。我们在美国化学高分子化学之父，我们都知道是谁，就是创造啊发明啊这个尼龙的这个 Wallace Carrizo。 这个 William Wallace Carrizo 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啊，他发明这个最有名的尼龙啊，是啊在1937年以前，他的研究的成果终于到了能够发表的时候，但是他就在1937年4月29号在费城的旅馆中间喝下了砒霜。他在41年的岁月中，他本当享受的成果却付之一炬。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觉得他失败了，他觉得他所研发出来的这个东西不能够在商业上面成就，不能够成功，不能够成为产品，不能够为谋到利益。因此他在惧怕中间他就自杀了。他的妻子也是在都邦公司工作了，在专利局特别工作了。等到他在41岁生日时候第二天他过世以后，他的妻子当然很难过，最后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他死后7个月以后生下来。今天我们有任何的人如果能够达到这个 Carrizo 的1%的成就，你应该很高兴。但是 Wallace Hume Carrizo 他死的时候完全是在他自己的惧怕中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不要惧怕这个前面的挑战。你如果有主，你可以靠着他而得胜，得胜而有余。所以耶稣说不要惧怕，你们这些小信的人为什么还要惧怕呢？你看这么大的风浪，你们有谁能够拦阻他呢？你知道在这个原文中间，那个船是一个小船，这个风浪是一个非常大的暴风，这种平静是突然的平静，是没有人能够靠人造成的。这种惧怕也就是神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啊，我要祝福你，我要带领你，我要让你的一生中间活在平安稳妥，没有什么事情是比失去神的祝福跟同在更大的。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在人生中间的波浪，在人生中间的挫折，在人生中间的苦难，主你坐着为王。主啊，你没有在那里看见我们的痛苦而不顾，主你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尝了苦悲，主你所受的痛苦是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总和。主啊，我们没有人能够理解，主你被人厌弃那样的痛苦，被人弃绝，主你上十字架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主你在众人都不了解你的时候，你对他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主啊，我们今天看见主你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那个伟大的工作，我们就谦卑在你的面前说，我们算什么？主啊，你尽顾念我们。主啊，求你来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求你兼顾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兼顾他们的家，你兼顾他们的工作，你兼顾我们的教会。主啊，你兼顾我们的国家，求主你让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得以被建立，因为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主的。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